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对咱们人类来说呀，爱情这个东西啊，是人类特有的，也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。那自古以来呢，就不缺那种啊歌颂爱情的作品，并且只要有了爱情，好像什么都不是事儿了，身高也不是差距，年龄也不是距离，甚至有时候性别都无所谓，甚至说呢，都说人鬼殊途，爱情来了就不管什么殊途不殊途了，那鬼也一样可爱。所以自古以来呢，不缺歌颂爱情作品，而这些作品里边呢，竟然有很大的比例啊，是讲的人鬼恋的。你比方说《牡丹亭》《还魂记》，这杜丽娘呢，梦中爱上了一个书生柳梦梅，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找不到这个人，一着急一上火就死了。死了之后呢，到了地府，这鬼官一看呢，说你还有一段情缘未了呢，不到死的时候，就把他游魂放回来了。这一放回来呢，这游魂呢就找到书生了，俩人甜甜蜜蜜谈了场恋爱。这书生呢还把杜丽娘的坟墓啊给挖开了，让他呀起死回生。这故事很感人。再有，你像《聊斋志异》里边那著名的那个女鬼聂小倩，也和书生宁采臣相爱了，挖坟掘墓，最后获得新生。总之呢，这种人鬼恋的作品呢，太多了，一个比一个浪漫。那《牡丹亭》呢，更是《红楼梦》里头啊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启蒙。那么这种人鬼恋呢，放到现实生活当中，那可就跟爱情浪漫一点都不沾边了，还会让人觉得恐怖荒唐，还有的特别可恨。那咱们今天就讲讲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鬼，甚至鬼鬼恋是怎么缺德的。所谓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鬼恋、鬼鬼恋呢，说白了就是啥呢？就是配阴婚。就是一种是让活人跟死人结婚，一种是死人跟死人结婚，说白了都是包办婚姻。因为咱都知道这个世界是物质的，没什么神儿鬼，人死如灯灭，还能有什么知觉呢？怎么可能灵魂从棺材里头爬出来跟活人谈恋爱呢？或者俩人都从棺材里头爬出来，死人跟死人谈恋爱呢？所以这场景本身就不现实。所以呢，和鬼沾边的恋爱都不是自由恋爱，都是由活人，就他们的父母或者亲属决定的。那么这个不自由呢，咱说凡是不自由的事就有人反抗，那鬼能不能反抗呢？2016年就有那么一桩鬼鬼婚姻就遭到当事人反抗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事儿啊，是河南省林州市叫元康镇的一个村子。这个村子里有一人家儿子呢20来岁就意外去世了，当父母的不忍心，说咱这娃儿啊活着时候都没谈过恋爱，死了给他整门阴婚吧。阴婚就是阴间的婚事儿。这咱们有的有阅历朋友都知道，配阴婚这事儿其实啊是挺缺德的。就这么着呢，他父母呢就给他找了个死人老婆。哎，说白了就是哪块有那个女的刚死啊怎么着，或者说已经死了一阵时间的了，就把他俩的棺材来个合葬，就算配阴婚了。就在这么的呢，这天半夜呢就举行一个热闹婚礼，就跟正常结婚一样，还给媒人呢包了一个3万块钱的红包做彩礼。完事之后呢，把俩人往棺材里一扔啊，就挖坑就准备埋起来了，就合葬了。结果这边工人正挖坑呢，那边啊就传来拍板的声音了，就说好像棺材里头啊就有拍板子的声。棺里是死人，怎么能拍板子呢？把工人吓得都不敢动了。就仔细一听，还真就是在新娘的棺材里头发出来。这几个挖坟的人就想跑，吓死了。这男方父母不干了，说咋的呀？这彩礼我们都给了，你这还能悔婚吗？你们这么多人还怕一个小姑娘，还是死的小姑娘？把棺材打开看看咋回事。这村里边也有这大胆的，几个胆子大人凑一块呢，就把这个挖坑的锄头啊撬棺材板，这一撬不得了，棺材一打开，这新娘就坐起来了，嘴里还啊哇啊哇喊上了。你说这得多吓人呢？那么说，这是既然是鬼鬼恋，两个死人结婚配阴婚，那怎么还活一个呢？是诈尸了还是死而复生了？谁也不敢上前看，就这么就报警了。接到报警之后呢，这个林州市公安局啊，就派出来这个刑侦大队的人和当地派出所民警到现场调查，最后发现呢，这个新娘啊确实是个活人，而且还是个哑巴，没法回答问题。再一检查呢，说当初定亲的时候呢，双方都是看过证件的，说这新娘的身份证呢是男方都看了， 说确实已经死了怎么的，但是他那证件都是假的。一找媒人呢，媒人也不知道咋回事，说那人家给我介绍的就把棺材抬来了，完了证件什么都齐全，死亡证明都有，我就给你们介绍来了，我也不认识。说你是谁给你抬？你找那人去？不行，他都找不着，都跑了，分完钱就跑了。后来呢，警方根据啊这个男方父母提供的线索呢，哎，就把这个事儿找来找去啊，捋着这个案图索骥啊，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抓到了六个所谓的女方家属。这六个家属一抓，才发现不止这么一桩配阴婚，在这个背后呢，还有涉及十几条人命，有个大案子。说这结个阴婚这事怎么能涉及十几条人命呢？咱们先说这个哑巴新娘所谓这六个家属，打头这个呢叫李忠，当时呢是65岁，是个老光棍，平时靠什么为生呢？就是组织卖淫。他干啥呢？他没事啊就上大街晃荡去，干嘛呢？捡人，专门捡那种啊智力不行又到处逛的那流浪女的，威胁加诱骗，把这些女的骗到家里头组织卖淫。有缺老婆的呢，他也搞人口买卖，把流浪女就卖给光棍，甚至呢他还搞得跟传销似的发展下线。他觉得自个儿一个人能力有限，他就悬赏，谁能找到这种符合资质的女人领他到他这儿来，他就给1000块钱到3000块钱，说白了他还干上买卖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做的都是活人和活人之间买卖，卖淫吗？组织吗？结果呢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，很快被警方发现了，就把他判刑坐了一阵牢。从牢里出来呢，他觉得这活人这钱不好挣啊，活人买卖不好做呀，发现太危险，所以他经人介绍呢就瞄准了死人的买卖。这回呢他还是收集智力欠缺的流浪女，然后呢有人联络需要这鬼老婆的要配阴婚的，他就把这女的给下迷药迷昏过去，假装是死了，然后送过去了。等那边配完阴婚，把俩人搁一块儿就给活埋了。那谁还知道这人是真死假死呢？他这钱就到手了。这因为死人呢，也不能搞出麻烦来，也没口供啊。本来觉得也没啥问题，结果这李忠第一次出手就被抓住了。那么警方在他家里呢，解救了这样十几个懵懂待嫁的流浪女，都是这个智力有问题的智障人士。大伙一想啊，多亏他这头一回没成功，这李忠就给抓住了，要不然这十几个流浪女最后那不也得让他搁迷药迷昏过去，然后当作配阴婚弄出去，最后给活埋了，你说这不十几条人命吗？像这样的案子啊，其实他不是个例。这个李忠呢还有那么一丁点作为人类的良知，他不敢自己亲自出手杀人，他想的挺好，我没杀人，我送过去是昏迷不醒的，你死了给活埋了，那是娶亲那家造成的，这人命关天，他不关我的事儿。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配阴婚的人呢，更没良知的。什么事呢？我举个例子啊，你比方说2007年有个轰动一时的叫宋天堂案件。这个宋天堂呢，他也是专门找智力欠缺的流浪女下手。他自己呢是个养狗专业户，做门这个事儿呢还是个兼职。他比较低调，也不发展下线，遇到合适的流浪女就骗对方，说你跟我走，我管你吃管你住。我们家缺个养狗的，你帮我喂狗，我就管吃管住。然后呢，就把这流浪女骗到小树林里给掐死，然后再通过中间人倒卖。而这些被掐死的流浪女呢，也没什么伤痕，看起来像是病死的，比较好卖，就品相好。他一共卖掉6具尸体，给人配阴婚，赚了20000块钱才被发现。那赚来钱干嘛了呢？用来养狗了。说白了，这个宋天堂的良心呢，算让狗给吃了。当然为了跟死人结婚呢，还不止这一种犯罪形式，有朝活人下手的，还有朝死人下手的。说朝死人怎么下手呢？在2016年夏天，河南有个小镇，有个叫杨林云的老头，他老伴呢刚去世，就下葬在自个儿家耕地的旁边，就地头旁边。因为他平时就想啊，说我下地干活的时候啊，我还能陪陪我老伴，他感情还挺好。他老伴走的时候呢，也才53岁。老伴的坟墓呢是风水先生给选的，头朝西北，脚踩东南，有阳光小草相伴，风水挺好。坟墓的主体呢外围垒着砖，拢个土成个坟包。这杨丽云这老头是个痴情男子，经常呢给自己这老伴换花圈，再放一些吃的放到坟前。 结果到了2017年6月的时候呢，这老杨到地里干活，像以往那样的干活之前呢，先看看老伴的坟，他突然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，怎么的？花圈的位置变了。他就每次他都放着，他记得清楚，怎么这次位置不对呢？这个细节的变化让他心里就有点打鼓。他特地就走到坟墓跟前，就发现呢，花圈下边的土是新的，好像被人刨开又盖上的。而刚刚下过一场雨呢，整个的坟墓像个新坟一样，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塌方。他心里就嘀咕：这下雨下的，他就还往上啊赔了几锹土。结果紧接着发生个事儿，他就不淡定了。什么事呢？他回到家，听说同一个镇子里了也有个丧偶的老头，叫张运，50多岁。他比较倒霉，他最近上坟的时候呢，发现围着他媳妇的坟堆呀、有什么矿泉水瓶、烟头。他还纳闷呢，就我来给他上坟，这哪又多几个亲戚给上坟呢？他纳闷，再看着坟呢，塌了，塌出来一个窟窿。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，找个铁锹回来呢，顺着那窟窿就挖起来了。差点没给他气死，怎么的？他老伴儿那棺材啊，被人给锯开了，他里边他老伴儿的尸体不翼而飞，被弄走了，他就赶紧去报案。那么这个老杨头回到家，听说这个丧偶老头张运他媳妇的尸体被偷走了，他也害怕了，他知道这事儿，赶紧就挖坟看看。果不其然，那坟里头他老伴儿的尸体也被人弄走了。这老杨头有个晚辈亲戚，叫杨胜，是他侄子。听说这事儿的呢，人在外地就打来电话，说：“叔啊，你帮我看看，你看看我妈那坟有没有问题。”杨凌一看，是你妈，是我大嫂子呀，这也都死好多年了，过去看看去吧。结果过去一看，马上就感觉这座坟也不对劲儿。这杨胜的母亲呢，去世有好几年了，坟头都长草了。等这老杨头去查看的时候呢，自己嫂子坟上的草都不见了，他马上把这情况跟自己侄子说了。这侄子一听说，这有啥好想的，着急火燎就赶回来了。在母亲坟墓边一看呢，果然有被盗的痕迹，打开棺材以后，他母亲尸体也不见了。就这么的连锁反应，一时间整个小镇呢，好像就卷起股挖坟风。一统计呢，整个小镇有14座坟被挖了，都是女人的坟，都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被挖的。那盗墓贼的作案手法基本都是一样，坟头呢砸开一个1米左右的这么个洞，盗墓贼进去之后呢，就敲碎了棺材前面，就直接从里边把尸体给拖出来。而被盗走的呢，这些女性的尸体呢，年龄有小的是49，大的有90多岁的。最可气的是呢，发生集体盗墓之后啊，盗墓贼对着警方调查不屑一顾，紧接着又在附近的村里边连着盗了几起，非常猖狂，顶风作案。这不仅警方愤怒，你想那些家里有这女性亲属去世的村民，那更是恐慌不安的。所以村子里边谣言四起，各种说法铺天盖地，说这什么老天爷呀、阎王爷呀，就把这尸体拽走了，前生有罪，怎么怎么地，说什么都有了。那么最后破案呢，这些被盗走的女性尸体呢，都是拉去给配阴婚去了。这甚至网上呢还有一个阴婚暗网，那尸体都明码标价在上面挂着，说刚去世不久的尸体呢叫鲜尸，就是比较新鲜的尸体，平均价格得8万块钱。死去一段时间呢，就还没有烂的，就烂没烂都露骨头的，这叫湿尸，就比较湿的尸体，能卖5万。你等就是烂的剩骨头了，死了多年的这个了，这样的尸体叫干尸，只能卖2万。另外呢，要这女的高学历，长得也不错的新鲜女尸，那可遇不可求，有时候那都得10多万甚至20多万那弄不到。而且不光是卖尸体，这个里头还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。你比方说盗墓来的尸体，如果不能及时出手怎么办？怎么保存？你不能保证马上配阴婚你就能卖出去，那你这尸体搁你手里头怎么弄啊？这怪吓人的啊，还容易烂。比较理想的方式呢，那就是医院的太平间。你像河北邢台县的中心医院，有2位医生和1名护士，就承包了太平间，就只要有人送尸体来，他们照收无误，反正停放尸体都得收费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收你钱，我管你怎么来的呢？这样还可以赚不少外快。有了医院的这种经营范围，很多不明尸体都存到这里了。有个专门从事营运和买卖尸体的面包车司机，这个人呢是邯郸市魏县人，叫刘国臣，46岁。他就介绍 说在两年时间里头呢，他不是面包车司机吗？他就拉过20具女性尸体，在河南、河北、陕西呀、三个地方来回穿梭，而这些尸体呢，都在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就是河北邢台的县中心医院，都在这家医院的太平间做过短暂停留。他拉活就到这儿来。那么根据这家医院急诊科主任在后来的证词当中提到呢，2016年和2017年这里停放过30几具外来的尸体。承包人也根本没问这尸体咋来的，反正你来了你存你就得交钱，你拉走了我就给你存着，在这寄存，反正收你钱。你看，盗尸、卖尸、买尸、搬运、冷藏，这一系列的环节啊，环环相扣，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。当然，在这个产业链里边，最重要的呢，还是盗尸这些人，就偷尸体这些人。那么这些人怎么能那么精准的掌握谁家新死的女性亲属呢？这里头还有线人的，就已经被警方抓获的盗墓贼啊，河南人，这人叫顾松短。根据他交代呢，他自己从事这个事业啊，都多少年了。而曾经呢，伙同他人的一起呢，盗了27具女性尸体。这个顾松串呢，他交代说，这些女性年龄啊，从20多岁到70多岁都有，而每一具尸体呢，他都是以10000元以上的价格卖到了山西、河北、河南这些地方。那在他的供述当中就有一条说，很多的村镇上都有他线人，这些人只要向呢这顾松串报告说自己的村镇有女人去世了，就会得到2000块钱的酬劳。那线人提供的线索里呢，必须得说明死的女性的年龄、下葬的时间、死亡的原因以及墓地的具体位置。那有了这些线索呢，这顾松串呢就可以安排盗墓，然后给尸体定价格，找买家。从顾松串这里买的尸体呢，有时候还得倒好几手，价格越抬越高。你看山西洪洞县有一个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叫刘冰冰，他就从这个顾松串那儿呢买尸体，转手倒卖。他买的时候10000多块钱，不到2万，他卖的时候就以6万到10万价格卖出去，2道贩子中间还挣大钱了。那说到这儿呢，有的朋友可能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说死人尸体就有人买，还配什么阴婚？说人都死了，为什么非得配个伴侣呢？这难道真像那歌唱的说死了都要爱吗？说白了呀，这个配阴婚呢是源于迷信。有的地方的习俗就认为啊，说如果家族祖坟当中有孤坟，就是呢没有配偶合葬的坟地，就可能出现亡魂作怪，甚至这亡魂回来呀、来捉这些活人，使你的家里头不得安宁，不利于后人呢兴旺发达。所谓呢，祖上有孤坟，家里有孤人，就说家里头有人呢没有婚娶就下葬了，就会影响啊家族其他人的婚配。做生意的商人呢，也会通过给家里的死人娶媳妇儿方式来转运，来冲喜。就你把家里头兄弟姐妹谁没了，那我就得给配个阴婚，然后让他下葬，说自己这活人就能转运了。所以让死人结婚配阴婚，其实是为了活人的利益，从迷信这角度为活人的利益考虑。那自古以来呢，这种冥婚的习俗啊，在民间的一些地方就一直很流行。你比方说清代的时候，福建泉州一带阴婚已经畸形到娶烈女的地步。什么叫娶烈女呢？就是男女双方订婚之后呢，如果男方突然死亡，女方呢不能违约另嫁，只好作为的贞洁烈女呢被男方迎娶。新婚当天呢，这女子也得身着凤冠霞帔啊，乘坐红色花轿抬到男方家里，然后脱了喜服，换上丧服，到厅堂呢就着牌位啊，死人牌位拜天地拜公婆，还要跟男方家人一块痛哭。仪式结束之后呢，这女的得住进烈女房。什么是烈女房呢？就跟咱们现在说那蹲小号的小黑屋差不多，整日里房门紧闭，窗户也遮着，这新娘子终日不得出门跟外人接触，只有呢旁边伺候的丫鬟陪伴左右，陪你一辈子，就非常凄惨，那比守活寡都惨多了。那么这种冥婚这种形式呢，在这个周朝时候就有记载，当时就把这冥婚分成两类，一类叫迁葬，就是拆迁的迁，就是指已经成年的孤男寡女，活着时候不是夫妻，死了之后才结成婚姻，这叫迁葬。另外一类呢叫嫁商，和商的商，嫁人的嫁，就是指呢给未成年而死的男女举行婚礼和合葬，这是两种形式，迁葬和嫁商。 但是在周代呢，这种冥婚就被禁止了。周礼这本书里边就记载了，叫仅迁葬与嫁裳者，就认为当时认为你这种让死人结婚，或者是活人跟死人结婚，这不符合人伦，当时就给禁止。可是这个事在民间呢算是屡禁不止。你看咱们知道最早和这个配阴婚有关的名人是谁呢？有个故事叫曹冲称象，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，这说曹操一个小儿子叫曹冲，说是人家其他国家进贡了大象，谁都想知道这大象多沉，但是没那么大秤量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曹冲出个主意，说咱那个把大象啊牵到船上，就看这船呢被大象压的吃水多深，在吃水深的那个水面上那在船帮那画个记号，然后把大象拉一下，再往上放石头，躲咱压的船呢到那记号那儿，你把这石头重量一称，大象重量不出来吗？曹操说：“我儿子真聪明。”所以曹操最爱这小儿子曹冲。这曹冲呢，后来少年夭折了，刚好呢，曹操手底下有个大臣叫秉元，他女儿也病死了。曹操说：“你看，咱俩家孩子都没结婚呢，孤孤单单在阴间，让他们配阴婚吧，就咱们两家孩子合葬吧。”就要给曹冲拉着秉元的女儿配阴婚。这个时候，曹操啊，权势滔天。雄踞北方，一代奸雄，要跟他结为亲家，那天下人想都来不及呢。结果这秉元是一介书生，手无寸铁，但是硬骨头，拒绝曹操请求，说不行，不能这么干。理由是呢，自古以来从周礼下来就反对这种事儿，这种事有悖人伦。所以可见呢，配阴婚呢，从来都不属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的传统习俗，从源头上都是被禁止的。那么对于死去亲人的纪念呢，是要建立在先让活着人过得好的基础上，就是死人不麻烦活人，你不能把莫须有的所谓死人的快乐建立在活人的痛苦之上。不论你是让年轻少女守寡，还是盗窃尸体让活着的亲属惶惶不可终日，这都是违背人性的事儿。你更不要提因为这事你去杀人了。你看孔夫子他老人家一向被认为挺顽固，固守一些虚无缥缈的礼仪制度，他在春秋乱世呢还有着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仁义纲常，但是他对待生死却有淡薄的态度。就孔夫子他也对配阴婚这事是极为反感的，因为他也劝诫那些以传统习俗自居的配阴婚者呢，他有句话说未知生焉知死，就说你还不了解活人的状况呢，哎，你怎么能知道死人状况呢？就你以为死人跟活人都一样吗？也都有这个结婚什么这些需求吗？也都要和和美美？不是，根本就不是那么事。所以儒家文化里头他其实对配阴婚是极为反感的。但为什么配阴婚现在还阴婚不散呢？那是因为咱有些地方啊封建迷信还搞得轰轰烈烈的，底下很多人还信这个，而且更多人在现在呢是出于一种利益需求，就说折腾死人其实是为了活人冲风水啊，冲喜啊，撞航运呢、啊、是从这个角度觉得你给死人配了阴婚，他这边活着人就能转运了，哎，这不成的事儿也能成，不该挣的钱也能挣，说白了这不就是一种利欲熏心吗？利欲熏心到了丧心病狂折腾死人的程度。所以这事儿啊，你也别说几千年下来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这个大搞迷信，就像咱们有的人这官员腐败就是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，就别往资产阶级脑袋碰屎盆子了。中国贪官几千年下来都是有传统的，那为什么包公海瑞千古流芳，不就因为少吗？所以在封建王朝官员里头贪赃枉法的比清官要多，所以清官才能留下大名吗？说白了贪官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，你不能去否认这事儿。那同样的封建迷信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的糟粕中的糟粕，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在过去就已经被得到禁止了，没多少人响应。可现在为什么回潮呢？它并不是说我们把传统文化里头这些糟粕就继承了，而是这些东西死灰复燃的基础是现代人的利欲熏心，就总想呢不劳而获，总想通过各种运气的方式让自己呢获得更大的利益，就现代人更加贪婪，所以才有这种啊有悖人伦的配阴婚的事儿在现代社会死灰复燃。说白了是现代人贪婪的毛病体现在这个方面，才会出现配阴婚这种有违道德有违伦理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。所以这种行为是理所应当遭到大家唾弃的。